那特别是当我们如果与旧约圣经比较熟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讲的每个故事都来自于旧约的哪个地方啊。所以诗篇105篇、诗篇106篇后面这一篇都是历史的诗篇，还有诗篇78篇。诗篇78篇跟诗篇105篇有点相像啊，但是事实上诗篇78篇几乎是105、106两篇的某种程度的浓缩，因为它包含了两部分的历史。诗篇105篇的历史是比较强调神的信实，神纪念他的约。诗篇106篇是讲到以色列人如何不信实、不忠诚，以至于他们离开了神，遭到很多的患难。那诗篇78篇就是把这两部分放在同一篇诗篇里面啊。当然，作者不同，同时的内容也不完全是重复105、106篇的。所以这种历史性的诗篇，有时候我们文学上叫做史诗，历史用诗歌写的历史叫史诗。但是诗篇里面的历史的诗篇，往往不是只是描绘一个历史，它有一个神学的含义。神学的含义就是在表达一个神学性的主题。那今天这一篇就是一个特别来强调神是何等的信实。因此好像把历史的故事当成一个一个的里程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然后要你常常回头去看纪念啊，回头看一步一步神的带领。那好像这条路，这个路的这个弯弯曲曲也好，怎么样也好，你爬山你就感觉到了，你爬山的时候不觉得，觉得啊好累哦，爬了半山腰，回头一看，哇，我已经走这么远了，爬这么高了，你就觉得哦，我刚不经过那里吗？哒哒哒哒哒，哦，一个石头，一个河流，一个桥。人生就是如此，当你回顾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哦，每一个转折，每一个东西，好像一个一个的里程碑。但是回顾不是只是看风景，回顾的时候是你在半山腰还要再往前走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气力衰败，已经走不下去了。回头一看，不知不觉我也走到这儿来了。因此呢，你好像得到一个力气，可以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历史的诗篇。历史的诗篇往往是指向未来的，但是他用回顾历史，让你的焦点转向未来。不然，我们的眼睛像一只羊。羊的眼睛，羊大概有近视眼，羊的眼睛大概不超过2公尺，这是我的想象。他只知道眼前的草，所以我说我去那个新西兰，看到那个牧场里面那个狗，牧羊犬去养赶羊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只羊都是低着头吃草，我没有看过一只羊高瞻远瞩，那边有一个绿色的草原，去吧，没有这种羊，羊都是近视眼的。就看到眼前的草，然后就跟着草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跟人一样，走走走走，走到悬崖边，嘣掉下去了。做生意也是这么做的，哎，这个可以赚，可以赚，赚赚，你走走走，然后最后就掉到悬崖下去了。所以，羊就是只知道眼前，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只看到前面有一个难关，赶快过，赶快过，你不会回顾的话，一方面有的时候你过不去。一方面就是你过了，你可能好，一个土墙跳过去可以跳过去，你跳过去发现土墙后面就是悬崖，你在半空中就发现了，可是你在跳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墙后面是什么，或者你觉得前面的难处像一个大山一样过不去了，你失去信心了，失去力量。回顾就是帮助你回头看一看你已经走过多少路了，你以为你走不过来了，你走过来了，所以呢你就有信心勇气继续往前走。特别对基督徒来说，你知道你沿路怎么过来的，因此历史的诗篇就是点点滴滴，每一个里程碑不是你的成就，是神如何信实的，他纪念他跟你所定的永远的约，所以他信实的，他忠于他所跟你的应许，因此每一件事情神就怎么把你带过来。所以看到前面的难处的时候，你就可以想神怎么把我带到如今 神也可以把我继续往后带，再一次站起来，力量来了，意向来了，啊，嘎，走吧，就开始往前走了。所以这首诗篇是讲到他们在创世纪的时候，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以色列的祖先，他们怎么样经过漂流的时候到达迦南地。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讲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他们怎么出埃及的，怎么进入迦南地的。那这整个的过程，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从小到大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当用诗篇的方式重新描述一次的时候，就让他记得每一个转折都是耶和华神所做的。然后从这里往后怎么过，因为这首诗篇没有作者的名字，那谁做的不知道，从上下文来看看不出明确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但是因为诗篇105篇跟106篇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这两篇很可能虽然是都很长，放在一起太长了，是一个诗篇的两面。也就是说105篇强调神的忠诚信实，他纪念他的约，然后106篇从一开头就提到什么，以色列人不纪念他跟神所立的约。所以是神是忠诚的，但是人是堕落的，是忘恩负义的。所以诗篇106篇从第七节开始就说，我们的祖宗的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波悖逆。红海过红海，从第一天开始神的信实带他们出来出埃及，而以色列人从第一天开始就不信实，这两面。所以这两篇诗篇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你看到诗篇106篇的结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诗篇106篇结束的时候46节，106篇46节，他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面前蒙连续，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他们被掳到外邦了，所以106篇很清楚，这个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沦落在巴比伦的时候的一首诗篇。所以因此105篇的是，我说两篇是有这样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知道105篇的背景就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灰心丧志，国家灭亡了，圣殿毁了，圣城没了，我们还有前途吗？因此这个诗篇的作者说，嘿，回头看一看，你记得吗，当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漂流无定的吗？他们不是人只有很少吗？可神保守他们。那被掳到巴比伦的是全国几百万的犹太人当中所剩下的只有几万人，人丁稀少，国家没了，圣城没了，圣殿没了，还有什么，什么希望都没有了。然后他就要说提醒他们，你记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吗？他们多少人呢？可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神保守他们，神不让任何的君王欺负他们，因为他是神的选民。然后他们怎么出埃及，怎么进迦南？也就是说，在巴比伦的剩下的叫做余民、余剩的百姓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和神的信实。当年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神要带你们出巴比伦；神怎么带他们进迦南地，神会怎么带你回到圣地。所以这个是对于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鼓舞。否则眼前的难处就像一座大山一样，眼看是过不去了，可他要提醒他们的不是你有多大的本事你可以过得去，你可以闯得过这么大的困难吗？是耶和华神是信实的，而且他有能力，他怎么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从外地漂流，最后到迦南地。神怎么样带领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神就有办法带领你们出巴比伦，回圣地。而历史上确实是如此。所以这首诗篇是用历史的方式来表达一个神学的一个信息。那当然还有几点背景我稍微说明一下，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内容哈。第一个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篇诗篇曾经被大卫引用过。大卫在历代志上16章，那时候大卫把约柜呢本来寄放在一个地方厄别以东的家里，那从他家里把约柜抬到今天的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卫之城。所以当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写了一篇诗篇，然后我想当时是群众在唱的，或者是利未人诗班在唱的一首诗篇。那整个的诗里面引用了三篇诗篇。那第一段从他的16章第8到第22节头一段，就是引用诗篇105篇的头15节。那后面的第二段引用的是诗篇96篇，最后一段用诗篇106篇，我们刚所练诗篇106篇的最后两节，就是我刚没有练的最后两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那是那个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写的诗篇。那所以这篇诗篇跟大卫诗歌有点关系，那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很有兴趣在研究，就是过去写文章从来没有注脚的，没有引述智慧财产权的，是谁抄谁的？是大卫先手的一首诗篇，然后诗篇105篇的作者引用大卫的诗篇，还是大卫引用诗篇105篇？因为每一个字都是一样。你知道你新闻记者去采访消息，如果说五个报社写的记者写出来的文字也不会每个字都一样吧，大概故事是一样的，你不可能每个字都一样的，那显然是有抄的嘛。好像我们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叫做对观福音，对观就是说好像有一个东西大家都在看，然后就抄下来。假如说今天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形，记者招待会，然后发表新闻的那个单位就先发一个新闻通稿，然后再口述，那通稿都一样嘛，所以如果照通稿抄下来，每个报纸写出来每个字都一样，有个通稿。所以马太马可路加有没有一个稿子是一起看的，所以英文叫做 Synoptic Gospel， 那是希腊文来的 Syn S-Y-N， Syn 的意思就是共同的， Optic Optic 就是眼睛眼光，所以我们眼科就是 Optical Synoptic 就是一起看的，有个东西。那历代志下大卫的诗篇跟105篇每个字都一样的话呢，显然有一个同样一个来源当然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觉得是谁谁谁，不过多数的学者是认为很可能的情况，如果从圣经整个的历史的缘故来说，很可能是大卫是先写了一首诗篇关于约柜进耶路撒冷的事，到了诗篇105篇的作者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人，在写诗篇105篇的时候，前面15节就引用大卫那一首约柜进耶路撒冷的那首诗歌的前面15节，那后面的部分是这个105篇的作者他另外写了一些东西，为了他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因此诗篇105篇的作者是在后的，是被掳时期的作者，而大卫是远在这个之前三四百年前的，所以很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关系，那整个诗篇105篇呢，整个的结构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它的重点是摆在中间，它是 ABBA 的方式，就也是一个交错配列，就是两个一个重点。因为前面一个短短的序言，后面一个短短的结论，中间两段很长的，就是整个历史，就从你可以说几乎从第八节就开始了，一直到最后结束。 那这个的里面其中强调两点，第一个部分是神眷顾以色列的这些先祖，就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整个是引用创世纪的故事，一直到雅各下埃及二十三节结束。二十四节开始引用的这个历史就来自于出埃及记，从摩西时候开始讲起了，然后一直讲到最后他们进迦南啊，所以诸扯，所以他这整个就是一个神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先神眷顾以色列的先祖，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后面是神眷顾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二十四到四十四节。那前后两个都是呼召这些选民们要来敬拜这一位创造的而且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也就是呼召他们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整个诗篇的重点在中间这一大段啊。那我说过的目的就是作者以及当时的第一批的读者，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和光景，国家灭亡，国破家亡，家人可能有些人都死了，然后被掳到巴比伦为奴，然后国家没了，圣殿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眼前一片黑暗。那在这个时候，诗篇的作者用这一篇诗篇来鼓励他们仰望神，称颂神，因为神是信实公义的神。这整个诗篇的重点在这里。那因此一开头一连几节哈，105篇的前面几节一开头都是用一种命令式的动词来呼召以色列人来敬拜神。那当然这种命令语态的哈，在我们中文是不太容易很明显看得出来，不过我相信我们和合本中文版的圣经翻译的时候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字一再出现的，就是要，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第二节要向他唱诗歌颂，第三节要以他的圣名来夸耀，第四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第五节第六节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这个要字就是一个命令式，所以这个是原文的动词有命令式的时候，我们中文就是用你要怎么样啊。那有时候它的原文比较简单，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字尾就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而且字尾可以表达它是单数的、双数的，是被动的、主动的，然后等等。所以我们常说你们要，中文要三个字，原文不必三个字，这字尾一个字母就变成你们要，没有那三个字呢就可能不是命令式了，而且不是你们，可能是我，可能是你。所以他用一连串的命令式的语气表示是一个诗人或者像一个领导敬拜的人呼召当时的群众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你会发现他是要称谢，要歌颂，然后第三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就不是要夸耀，要夸耀他的圣名，或者说称颂他的圣名，然后要去寻求他，要纪念他，就这一些一连串的动词就表示在整个的敬拜里面把荣耀归给神，但同时也是在寻求神跟纪念这位神他的作为。所以前面这几节整个的重点在这个部分。因为那你要想象在那个背景之下，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无所有，然后心灰意冷的时候，然后你说我们来唱诗吧。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球队哈打败仗，然后那边哇这么欢呼，耶赢了，这边呢斗败的公鸡一样，然后说来唱歌吧，那唱得起来吗？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况下仗都打败了，然后气得要死的还来唱歌。这边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人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要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快乐，心中应当欢喜快乐，那个本身也是一个命令式，我们中文导致没有翻译出来。第四节你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 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判语。第六节的最后一句就引入整个诗篇的一个核心点。我说前面说要颂赞，要夸耀他的圣名的时候，我相信在当时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当中，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可夸耀的，还有什么可歌颂的？如果神是有奇事有大能的神，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啊，对，你看会这样想，对不对？他们反应说，还要唱诗赞颂什么？还有什么可歌扬歌颂的？嗯，还要什么可以欢喜的？但是你要寻求耶和华，你要纪念他的作为，他的奇事。那后面就开始讲历史了，你记得吗？然后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了。我们当年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么样来，然后怎么样，所以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就引入后面的很长的历史了。就是说，从历史的回顾，就是要让你纪念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奇妙的作为、他的奇事、他口中的判语、他一切的一切。那因为当你纪念这个的时候，你当然慢慢你这种冰冷的心就好像融化了。你开始慢慢就开始觉得，是的，虽然我今天落难到此，落魄江湖，想到过去神的带领，还是可以感谢的。那我说过哈，如果你把106篇再一起读进来的话，会让你进入另外一个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把你人生的遭遇很多事情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眼光下去检验一下。一方面是神是信实的，可是我今天如果说落难的话，有的时候是咎由自取，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神没能力，不是神不行了，我因为106篇就说是我不纪念他的约，不遵守他的律法，以至于自作孽不可活。我不能怪神，神是信实的，神是有奇妙的作为的，是我把自己搞成这个样。然而正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当我愿意回头的时候，他就可以再一次把我带回来。所以这就是真正基督徒对神的回应。所以105篇是先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你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整个诗篇105篇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事迹当中，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如果你读创世记，都看到一些人的软弱的那一面，但是105篇完全没有提到。他提到他一吩咐磐石就出水了，可是你知道当时没水喝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怎么作乱呢？怎么捣蛋吗？怎么发怨言吗？这边没说，这边没说，只说神一说磐石就出水了。可是事实上是有人的叛逆，那106篇就有提到同一件事情的另一面。事实总是有两面，但是不管是这两面的加在一起，或者是哪一面来看，都是神的恩典、慈爱跟信实。所以这个是历史的诗篇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是要回头想一想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因为第七节说他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就是说全地都有他的作为、他的命令、他的一切的痕迹，神所造的、神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历史。有人这样说英文的 history， 历史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历史的轮子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历史中有神的判断、神的作为。那第八节开始第一个关键的字就是纪念，但是第八节跟第六节的不同在这里。第六节是百姓们啊，以色列人啊，神的选民啊，你们要纪念神奇妙的作为。第八节是神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我们的纪念是感恩，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神的纪念是神永远是信实的，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第八节快结束的时候，整个105篇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 在后面他提到他纪念他的圣言，42节，都因为他，就是神，神纪念他的圣言，就是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他的约，他的誓词，因为神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所以前面所有的事情，包括出埃及，旷野中磐石出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情，神纪念他所说出来的话，他的应许。所以从第八节到第42节，整个包起来就是神纪念，神纪念，神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人，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儿女所有的应许，神永远不会忘记。但是106篇是说，但人却会忘记，人是忘恩负义的，神从来不忘记他的应许。所以整个事件从第八节一直描述到42节，整段的故事从亚伯拉罕、以赛亚各开始，一直讲到出埃及，一直讲到进迦南，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这一件事情，整个历史是这样发展的。所以特别在我们个人或者是历史当中发展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哦，糟糕了，糟糕了，完蛋了，完蛋了。你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整个的当中有一个东西，历史在神的手中，神永远不忘记他对人所立的约，这个是不会变，历史会人是会变的。有时候这个历史的事件的发展的话，真的会让人人心惶惶，但是神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纪念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这句话是一个像一个石头一样，这样稳稳的搭在那里。然后从这个开始，就第9节，这个约是什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个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所以你就注意到约和誓词，从第8节到第10节就连续出现了4次。第8节他纪念他的约，第9节亚伯拉罕，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用另外一个字表达，就是向以撒所起的誓，也是一个约。第10节，他又把这个约向雅各定为律例，表示说向着亚伯拉罕，向着以撒，向着雅各，一代又一代，重复他的约，重复他的应许。所以你读创世纪就知道，神先应许了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后裔要得这个地为业，然后他的后裔要使万民得福。同样的话，耶稣这个神就对着这个以撒又重复出现，说了一次，然后又对雅各又重复说了一次。所以整个创世纪这个约重复过几乎有4次，因为对亚伯拉罕不只说一次，亚伯拉罕说过2-3次，所以重复这个约，这个约是不会改变。因此第8节到第11节整个就在讲神与人立了一个约，而神纪念这个约一直到永远，一直到千代。这个约的里面包括一件事情，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做他产业的份，这约的内容之一。他没有提的，但是其实一部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指万民得福，而这个后裔直接的来说就是指那个特定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万民的福的根源。然后从十二节开始就进入讲到他的先祖，从亚伯拉罕、以赛亚各开始，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12节说，他们人丁有限，数目稀少，而且是寄居的。然后他们从这国游行到那一国，从这国行到那国，就居无定所，是漂流无定的。那事实上，他们被称为希伯来人。这个字的典故哈，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祖先一个在亚当的家谱有个叫希伯，他们那个希伯来人可能是希伯的后裔的意思。但另外有一个说法呢，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在历史上我们考古学已经证明了，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从约旦河东进入约旦河西，就今天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叫迦南地的时候， 那那个地方本来有很多各个种族的人，那他们进去当然要占地为业，所以整个巴勒斯坦打成一团，对不对？一定有战争。那问题是，如果圣经记载是真的，历史上巴勒斯坦在那个时候，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300年，有内战吗？历史可以证明圣经上所说的是真的吗？还是神话故事啊？那历史上是证明，公元前1300年，在迦南地有一个王写了一封求救的信，送给埃及法老王求救。他说：“法老啊，救命啊！我们这边来了一堆哈比鲁 ，Hebrew 跟哈比鲁，哈比鲁什么意思？就是流浪汉。”从天上掉下来了，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哪儿蹦出来的一批居无定所的一批人在打我们这里，赶快求救。那法老王那时候正在自己有自己很忙不完的事儿，所以他也没派兵，也没干什么。但是考古学找到这样一个泥板，一封信，所以有个字叫哈比鲁。所以希伯来人这个希伯这个字到底有什么含义？其中有一个可能性是哈比鲁，但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了啊，说这个哈比鲁不是个黑布鲁。但在我来看，用哈比鲁这个流浪者来形容希伯来人的话呢，也不完全不对。他们从埃及出来，从哪出来的？然后你的地在哪里？从何而出？从何而来？天上冒出来一堆人，然后所以。流浪者从这一帮流到那一帮，他们是居无定所，人数稀少。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到100岁才生了一个以撒，84岁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就这两个儿子而已嘛。虽然这两个孩子后来以撒生了一个双胞胎，也没两个而已嘛。所以整个几个嘛，整个家族就那么几个人，就算是奴仆一堆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14节他不容任何人什么人来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还责备君王说，不可为难我的受膏者，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他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什么？他是我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我知道今天我们的翻译受膏者这个字就是弥赛亚这个字，希伯来文。那在狭义的定义来说，这可以指君王，可以指君祭司先知之类的。但是受膏者这个字呢，其实也可以广义的说法，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神选择的人。譬如说在后面他会提到26节提到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还有他所拣选的亚伦。那亚伦是祭司，是受膏者，所以广义来讲，神所拣选的子民呢，他称他为先知。在创世纪是有创世纪第20章，那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然后亚伯拉罕那时候以撒还没出生，那么他漂流到一个地方啊，然后那边的王叫基拉尔，那个王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看到这个撒拉很漂亮，就把撒拉带进王宫。可是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晚上神就显现对他说，第20章第6节，神在梦中对他说，不是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第3节，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或者原文可以这样讲，你要死啊，你找死啊，你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娶那个女人，那女人是别人的妻子，你找死啊，你对这个话，所以斥责君王嘛。他怎么回事啊？那个王说，我做了什么？亚伯拉罕说，那是他妹妹，我是无辜的。那神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第6节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我不容你沾着他碰到他，因为这个人是谁？第7节，他是先知，在这里。所以诗篇165篇所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为了亚伯拉罕，神斥责那个亚比米勒王啊。当然亚比米勒不一定他的名字，因为后来以撒又碰过一个人也叫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的阿比梅勒，阿比梅勒就是希伯来文的王子，就是个 title 叫王子，所以不是他的名字叫亚比米勒。所以很多年以后，以撒又碰到一个亚比米勒，就是个王子。好像说埃及法老王，法老王就是这个头衔嘛，不是他的名字叫法老王啊，法老王有另外一个名字，但是亚比米勒就是当时的希伯来语里面的王子的意思啊，啊，碰到一个王就这样。所以神为了保守他的仆人，也是他的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会甚至斥责君王，也不准碰他，也不能碰他任何一个家人，或者你不得好死。所以神显现就是说，亚比米勒，你找死啊你！你怎么可以拿别人妻子？亚比米勒说：冤哉枉哉，我哪知道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哈。所以神为他自己的名，不容许任何人来恶待我的先知，难为我的受膏者。然后十六节开始就讲了，他说他命饥荒降临在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这个就是讲约瑟的故事了。约瑟下埃及的时候，之后很多年以后有一个大饥荒，所以神知道以后有个大饥荒，所以呢，十七节，在他们以先，在整个雅各跟他的子孙当中，他先打发一个人，就是约瑟去被卖为奴仆。他这个描绘的方法呢，就让你有一个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历史。历史不是环境造成的，人家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不是时势造英雄，也不是英雄造时势，是上帝预先安排的。否则英雄造不了时势，或者时势造不了英雄。所以约瑟下埃及，从创世纪的故事提到说，他的兄弟们十个兄弟啊，最小的弟弟便雅悯还没出生的，或者说很小的时候，所以不是他弟弟，他哥哥，十个哥哥嫉妒他，把他卖掉了。所以他被卖为奴仆是他哥哥有坏的意念把他卖了。可是这边却是说，神知道很多年以后，这事实上是二十多年后，埃及有大饥荒，不但是埃及，整个巴勒斯坦一直到埃及全部有大饥荒，神知道，所以预先就派了一个约瑟去卖为奴仆。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历史，这样看，这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不只是历史这样哦，刚好这样子，然后刚好这个约瑟会解梦，刚好于是他就做了宰相。天下没有那么刚好的事，有神的旨意。远在这件事情之前二十多年，神就已经打发了约瑟去被卖为奴仆。虽然人在这件事情上参与了一些事情，就是说他的哥哥们卖他，所以很多年之后，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雅各死了，他哥哥们就很怕这个约瑟会报复，因为爸爸还在，也就是冲着爸爸的面子，约瑟没说什么。或者约瑟在埃及做宰相，要杀要剐，他这几个兄弟都没得活的，就很害怕嘛，然后就去求情嘛，求情嘛，就要求约瑟要饶恕他嘛。约瑟他的回答不是他聪明不聪明，他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回答怎么说的？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你们的意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件事情你们有恶意，但是神有美意，所以整个事情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既然是神有他的美意，你们无论是做了什么，我不能代替神，我不能够对你有任何的报复，就不要害怕，我会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就这样过去了。约瑟是有神的眼光看历史的，也就是诗篇105篇所说的，约瑟被卖为奴仆是神打发去的，为要使得不但是雅各这整个的家族，事实上整个以色列民族是因此能够存活，能够兴旺，生养众多。二十四节说生养众多，这一切的一切是神先知道，派了一个约瑟过去。所以人有恶意，但是却成全神的美意。历史当中很多的事情 从一面看是一个大悲剧，可从一面看却成为神自己做事的奇妙的法则。文化大革命，我想无论任何人提起文化大革命都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好说的，这真的是又残酷不死了多少人。可是文化大革命也在神的手中，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下来，把很多人本来还有一点点的痴心妄想，无论对什么，对党，对那个，咔一下子醒了，然后变成信心危机，就不知道信什么了。文革一结束，为什么基督教有大复兴？文革好像就像我家的那个草地现在也半死不活了，有的草地也没得救了，秃头症又秃头了，那怎么办？你撒草纸也没用，做什么也没用，最后一个办法全惨了，重新撒草纸唯一的办法。所以我女儿家门口也是一样，比我家的秃头还厉害，最近就是找人家花钱，然后就把所有的草地铲了，重新铺草纸，重新铺土，哎，现在绿油油的一片，但我看不知道维持多久。神有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借着文革这一革啊，就把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革掉了。孔子当然是革了，批林批孔，哎，不是只是批孔子哦，所有的什么牛鬼蛇神，所有的民间宗教，所有的都躺光了，然后呢就好像草地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圣人帮倒了，基督教就砰一下子爆起来了。怎么了？那草地预备好，你怎么会想到神会这样做呢？台湾现在呢乱七八糟的啊，包括宗教方面各方面，我可没祷告台湾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否则我看台湾就像杂草丛生一样。但历史在神的手中，神可以让一件恶事不好的变成一个美事。约瑟被卖为奴仆是他兄弟的恶意，但却成就神的美意。可对约瑟本人来讲，他后来做埃及宰相也不是一步登天的。他这边就说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后面二十节，当然王就法老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万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又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哇，这下子他可发了。可是发了之前呢，十八十九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拘捆。包括他为奴的时候，你想他送去埃及做奴仆的时候，他坐轿子去的，被卖做奴仆，一个人只值二十舍克勒，那时候的价钱是这样。那你说奴仆怎么去啊？你看过黑奴怎么走的？他就是手镣脚铐，就这样一串一两百个人。你看看历史上那个黑奴，很惨的。那黑奴船一条船载三百个人，全部是挤在一块的，划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睡觉也是这样子，所以你的活动空间就是比那个单人床还窄了，两尺宽六尺长，划的时候就坐在这里，睡觉的时候躺下来就睡在这里，起来还在这里，然后全部铁链锁住的，你动都不能动一下。那黑奴船从非洲开到美洲来的时候，半路就死到一大半了，下了船还是铁链接铁链这样走的。那约瑟进埃及的时候没有铁链吗？然后他被他主任的老婆这个冤枉了，下监牢的时候，请问他怎么下监牢？不就是脚镣铁链吗？何况那个监牢是波提法那个法老王的侍卫长，哎，禁卫军的头子是波提法，波提法的妻子告他，那个监狱就是波提法在管的监狱。那你想想看，他刚刚下监狱的时候有什么好命啊？脚镣锁着他，铁链捆着他，很正常的。虽然后来典狱长对他恩待他，给他很多的特权，但是毕竟他仍然是囚犯。所以他经过一个受苦的过程，耶和华试炼他，直到他的话应验，中间有十三年。 17岁被卖作奴仆，30岁出监牢变成宰相，有13年是不见天日的日子，神试炼他。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约瑟是经过苦难之路，然后后来做了宰相，而得了荣耀。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从耶稣也是经过 Via Dolorosa 苦难之路走上十字架，所以苦难是到荣耀的必经之路，历代的圣徒没有一个例外，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约瑟就是这样走过去的。但诗篇的作者把这个写在这里的时候，要提醒每一个人知道，就是说约瑟后来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中间有一个过程，是个受苦的过程，但是有神的应许，神差他去埃及的，所以神有一段试炼的过程，然后他的话应验。因为他曾经在约瑟小的时候做梦，就梦过好几天什么太阳月亮跟星星跟他下拜，就讲他父母跟他的兄弟嘛，哇他兄弟气死了，把他卖掉，原因就是其中一个他变成一个河捆，然后另外他兄弟就10个回河捆的让他下拜。那这个就是梦应验的时候，就他做了宰相，然后他兄弟来要粮的时候，果然就让他下拜了。但有个过程，受苦的过程，然后后面提到说以色列也到了埃及，以色列就是雅各，所以他两句话平行了，以色列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居住，寒地就是埃及。所以雅各，你可以想想看，雅各约瑟17岁被卖了，可他不知道是被卖的，他兄弟骗他说是被野兽吃了，那约瑟就为他的儿子约瑟哭了不知道多少天，眼睛都快瞎掉了，后来兄弟就一直安慰他，等到雅各再一次见到约瑟的时候，约瑟已经39岁了，22年。如果一个父母今天在美国到处也有，中国也有，美国到处常常就是电灯柱啊哪里就贴着一个 missing child， 就孩子不见了，你知道吧，可能被拐走了或者失踪了，对不对？一个父母像雅各儿子22年之久生死不明，你可以想象。所以后来他的兄弟来告诉他说，哦雅各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了，圣经上记载雅各的心已经冰冷了，好像死掉了一样，他不相信，好又讲了又讲，后来拿出很多证据给他看，说约瑟还活着在那边做宰相，雅各才说罢了，我死以前我终究要见我儿子一面。22年了，如果你做父母的，孩子失踪了22年，然后忽然就在某个地方出现了，不管是骗你的还是真的，你好歹都要去见他一面吧。这就是雅各他的心情。所以22年，可是这整个的过程，我就说包括这些苦难啊，这些事情都有神的一个美意，神要在我们人生中，好像过了好几个国内的北方说法叫过了几个坎，那个坎就好像一个东西，一个拦阻一样，过几个坎，哇有时候那个坎没过去都是摔了七仰八叉的，哇干嘛啊？神就是在你的人生过程中不是一条直线，就像弯来曲去，然后有时候一个坎一个水坑这样哐哐这样过的，但是这每一个都是神的试炼，直到他的应许应验了。所以你在看你的人生的时候，包括你回顾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每个过程，可能你摔了一跤，但是你要看在整个过程中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你是摔了一跤，可是没摔得太厉害，因为好像有个力量扶着你，你又怎么站起来了，你又怎么走过来了，这一切的一切有神暗中的一些奇妙的手在那里扶持。但是神为什么让你经过这些曲折？人要成长不经过这个是长不大的。学骑脚踏车你试试看， 不摔他两下子怎么会骑啊？所以先摔几次你就会骑了。没有人一上车就哦就好，好像天生就会骑脚踏车的，天下哪有这种事啊？总要摔得七晕八素的，哎，摔不死的，慢慢就成长。神有智慧，所以从24节之后就讲到后面出埃及的历史了。24节提到神使他耶和华神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这是出埃及记第一章所说的。希伯来人越生越多了，埃及法老王、埃及的百姓就开始嫉妒，开始害怕，然后因此就用诡计带他的仆人。然后26节，神就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拣选的亚伦，在他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26节跟17节有一个字重复的，他打发，为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定居，他老早就打发了，他主动的差遣了约瑟下埃及。摩西是神打发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就表达历史在神的手中，是神要做什么，神预先就安排一切所有的事情，所以神打发了摩西亚人把以色列带出来。不是英雄造时势，不是摩西有多大的本事，多好的领导才能，没有错，他从小在埃及王宫长大，学会了法老王所有一切的智慧才干领导能力，但不是因着这一点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是神打发他去了。那整个的摩西的训练过程中，也包括他在米甸的旷野，就是西乃半岛40年牧羊。牧羊40年，这算什么训练呢？我想我现在可以懂了，这个训练很重要。人就跟羊一样，羊呢一方面短视，对不对？只知道眼前的草，羊呢又很固执，每只羊都只顾眼前的草，那100万只羊，100万个想法。所以今天台湾有人在骂马英九，马英九就是每个都要顾，每个都要顾，就顾不了每一个。100万头羊有100万个意见，你听谁的？我想摩西他没有100万只羊，他在米甸旷野可能就20-30只，100只羊、200只羊就够他受了。40年、哦、他练出一种功出来了。后来来了上百万的以色列出埃及，要水喝还要吃西瓜，哎，旷野又不是郊游旅行，西瓜韭菜啊！摩西说：“这孩子又不是我生的，我还抱着他出埃及啊，进迦南地啊！”他跟上帝抱怨说：“上帝啊，怎么把这个责任给我呢？”这些乌合之众，哎，那40年的旷野生活就是来训练这个的。这是王宫学不到的，王宫里面做王子，一声令下你要做什么，下面都乖乖听嘛，对不对？皇帝就是这样子嘛，在王宫哪会碰到这种事情，你下个命令下面不听的。哎，牧羊你就知道了，你对羊弹琴讲到最后他都不会讲话了。所以神召呼召他出来说，叫他带领以色列，他说我不会讲话，他真不会讲话，40年不讲话了嘛，可能老婆也不会跟他讲话，那跟羊讲什么话啊？所以40年没开过口，如果在王宫里，那每天要发表演讲，哎，那怎么不会讲话？我相信40岁以前的摩西很有口才的，到80岁，已经40年没说过话了。他说我拙口笨舌，这不是仅仅是推脱，也是部分的事实。他真的是拙口笨舌，40年没说过话了。但是这个是神的磨练。那神呼召他的仆人摩西亚伦，然后带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提到十灾。那说十灾里记有10个灾，但是这边只记了8个啊。当然是作者来讲，他是引用的时候他可以根据他的题材，所以他用了8个，少了2个。那同时次序他也改变了，包括第一个，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的话的。这个黑暗本来是10灾的第9灾，他摆在第一个。那第10灾是有的，那就是所有的首生的长子都死了，叫第10灾。那中间呢，有尼罗河的水变为血，然后也有这个青蛙的灾，有苍蝇的灾，有狮子的灾，有冰雹的灾，这一切都有，还有蝗虫的灾，这都是在里面有记载的。好，但是有2个他没有特别记载。 那诸如此类，他引述了这一切，就是二十七节所说的，神借着摩西亚伦在敌人中间，就在埃及人当中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为的是彰显神的荣耀以及神的旨意，要把他们带出来。最后呢，二十七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着银子金子出来，他失败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或者一个软弱的意思，不是身体的软弱，可能就是说没有一个是一无所有的，没有一个是好像凄凄凉凉的，因为捧着金银出来了，嚯、哦！你可以想象出埃及还捧着金银出来了，真的左右邻居，也许是基于种种原因就送金送银的、哦、你可以想象这难民脱逃的时候披金戴银，搞不好身上带，只有那种抢劫的土匪强盗才会这样子的，身上带八串金链子，那种做土匪会这样披金戴银这样出来的，他们是带着金子银子出来，然后出来的时候埃及人欢喜，就因为他们在的时候他们受了很多灾嘛，最后这个长子都死了嘛，所以埃及人惧怕他们，巴不得他们赶快走，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半夜走的，晚上半夜走，然后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时火照明，是指云柱火柱成为以色列人的引导经过旷野。然后呢，在旷野的时候，四十节，他们一求就有鹌鹑飞来，就给他们肉吃了，因为知道他们的旷野会发怨言，说每天吃那个玛纳像一个薄饼的那个片一样，一片一片的薄饼，他就每天吃这个。以色列爱吃荤的，不吃素的，每天吃薄饼，没有别的吃，跟神要肉吃。摩西跟神抱怨说，百万的人吃肉怎么吃啊？我哪有可能？神说放心，我可以给他们吃一个月，吃到他们肉从鼻孔吐出来。摩西说，上帝你没开玩笑吧，这么多人还可以吃肉吃一个月？就鹌鹑这个鸟就飞来了，然后他们就把鹌鹑就拿来煮嘛，就真的是后来发生瘟疫了。所以有这个来了，所以我说这边的105篇完全没有提到负面他们的抱怨以至于神供应了这个鹌鹑的这个东西，但从正面来说，是神照他们所求的，有鹌鹑可以飞来，也有天上的粮食就是玛纳啊，然后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干旱之地水流成河，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刚才说过42节，这一切的一切神迹奇事都因为神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神纪念，所以神的信实，所以使他所有应许的事情没有一个落空。他这个意思在这里，他给水给鹌鹑也好，做什么什么什么都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这么好，神就说你们行为很好，给你们一点奖赏，来今天加菜，鹌鹑就回来了。鹌鹑不是加菜，不是奖赏，因为以色列人是悖逆，神只因为一件事情赐下水，赐下鹌鹑，赐下所有的恩典和祝福，就是因为他信实，他纪念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约，就这一点而已，跟以色列人的好与坏没关系。所以我们蒙恩也不是说我多好，我这么好当然神要给我奖赏了，凭你多好啊，神为什么要给你奖赏啊？神的信实是整个的核心焦点。所以43节他说，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把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就是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了。这是在最后结论之前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的本身引申的意思，对那些被掳的巴比伦人来讲，这就是一个应许，一个提醒。同样，你们人丁稀少，漂流无定，在巴比伦寄居，正如诗篇137篇所说的，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情挂在柳树上，我们都哭了。在这个时候，诗篇的作者说，神当年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奴隶之地出来进入应许之地，得到的是 众民劳碌得来的地是列国 给他们的地。今天神同样可以做再做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出埃及的经验成为以色列人从旧约到新约一再成为一个主题，就是这就是从为奴之地出来。所以到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这也成为他们的从而引用的一个经验，就是他们离开巴比伦正如当年他们出埃及是一样，是第二次的出埃及。那这诗篇的作者在最后的这句话呢，压轴也就在于说神带领百姓欢乐而出，是出埃及，然后欢呼前往，或者说欢呼的进入迦南地。神会再一次做同样一件事情，他会带领他的百姓欢乐而出巴比伦，欢乐重入圣地。所以这个是对于当时落魄流浪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和鼓舞。不管你眼前的苦难是什么，神不会忘记，神眷顾他的百姓直到永远。但是45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整个神做的这些恩典，他除了纪念他的约以外，他有一个目的，好叫他们遵守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他要他的选民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遵守他的律法，活出神要他们活出来的生活。当然如果你读106篇的话，你可惜就看到另外一面，百姓们却是忘恩负义，不遵守他的约，人的失败在那边。可神的信实没有因为人的失败而毁约，最后神只是用环境炼尽最后剩下的余剩的忠心的百姓，神受应许蒙恩。神容许用环境的试炼筛选，所以很多人失败了没有了，有些人留下来了蒙恩了。所以神的应许没有破坏，神还是照他的应许。但神要我们所做的，或者说我们感恩图报的最好的途径没有别的，就是遵守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神所要的是这个，神没有要用金银，所以没有要我们用任何的东西来回报神的恩典。神要我们回报的就是要叫我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最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上礼拜所说的，就是一个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事实上有些圣经学者是说，那个上礼拜讲诗篇104篇，104篇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哈利路亚。那句话，那哈利路亚是放在104篇的最后呢，还是放在105篇的第一句话呢？有争议的。因为在希腊文的74译本，那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04篇35节最后那句话是放在105篇第一节，我们这个是根据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的，可是74译本的希腊文译本是哈利路亚开始的，是105篇是哈利路亚，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然后结束是哈利路亚，这是头尾。不过你放在104篇的结束也很好，因为如果这样拿过来的话，就变成104篇上个礼拜我们说的开头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结束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结束头尾。然后哈利路亚是105篇的第一节，如果这样的话，那105篇是头哈利路亚，结束哈利路亚。所以不管怎么排都很好，但是有些人有这样的提议，但是我想整个就是对神献上赞美。我们需要回顾你的一生中人生的旅程，好像有一首诗篇是有些人很熟悉，也是我很喜欢的诗篇65篇，他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65篇11节，你以恩典为连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油，路径低下之油。我想象中的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农人在秋天收割完毕，一个牛车上面带着所有的，不管是麦子，北方是麦子，南方可能是稻，收割好的麦谷，稻拿着牛车带着一车，然后收割完毕回家了，坐一个牛车，那这个马路都是空空空空不平的嘛，
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想摇摇摇啊，夕阳西下。然后偶然之间回头一看，走过那条路弯弯曲曲的路，就发现摇摇晃晃当中，那个满车的那个麦或者稻子那个谷，有些就掉在路边了，因为摇晃摇晃就会掉了一些，就沿着你这个车两条掉下来的麦谷，在阳光下一照，闪闪发亮，那叫做路径低下之油，就是你的恩典满意了，你知道 overflow 从你的那个车顶上吐掉出来，你不会哎呀好可惜，赶快回去把它捡回来。如果中国人就会做这种事儿，圣经上说不可以，你割稻子的时候剩下的别割了，让那些孤儿寡妇去捡，别管人家拿光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回顾你的一生的时候，恩典满意，路径低下自由。盼望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回顾我们活到今天，神的恩典何等的大，从心里发出感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说哈利路亚，感谢你。虽然我们的人生不都是平顺，但是每一步都看见你自己的恩手的引导，你的保守，因为你眷顾我们，你顾念我们的软弱，但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看见你自己奇妙的大能。我们的软弱，你用你的恩手来遮盖，来引导。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长存感恩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报你，也知道怎么样与别人来分享我们从你所得的一切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